宝玉没去，在湘云这边没去，他只得又来寻黛玉，他就只好来找林黛玉。那到了黛玉的门口，一下就被黛玉推出来，讲把门关上，就不理他。你看他两边都是闭门羹啊，两边都吃了闭门羹。那黛玉就把门关上，宝玉又不解何意，就在窗户外面只是吞声叫好妹妹好妹妹，就是这是宝玉的魔功啊，就在那边一直叫，黛玉总不理他。那宝玉闷闷的垂头四审，那袭人早知端地，当此时断不能劝啊，就袭人是最关心宝玉的，可是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三个人闹成这个样子，大概也劝也劝不来，没办法。那宝玉只呆呆地站着。好，你注意下面的关系很有趣，就是宝玉被推出来，黛玉把门关了，然后宝玉在外面叫求他开门开门，黛玉就是不开门，然后宝玉最后就呆呆站在那边也没有走，那黛玉就以为他走了，又把门打开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实黛玉还是在那边想说，哎，他到底走了没有，他是不是走了。就是我们早上讲说，所有这个年龄的斗气都是在那边硬凹的，就是我看他凹的久还是我凹的久。所以你看到宝玉呆呆站着，那黛玉只当他回房去了，黛玉以为他走了回去了，大概站了蛮久了。那起来开门啊，黛玉就从床上起来开门，一看宝玉还站在那里，这个时候他不好意思再关门了，就是这是宝玉的魔功啊，他就是一句话不讲就站在那边说，我做什么错事你就处罚我吧，就站在那个地方。所以黛玉反而不好意思，不好再关，只得抽身上床歪着啊，又歪在那里，这样靠在那里。那宝玉也随进来问道，凡事都有个缘故，说出来人也不委屈，好好的就恼了，终究是为了什么啊？就是你到底为什么生气，你也要说出来，你怎么一下子又受了什么委屈，你要讲出来。那林黛玉就冷笑说，问得我倒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该给你们取笑吗？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东西对黛玉当然是一个伤害，我们刚刚讲过说，也许对别人没有那么严重啊，可是对于一个寄养在别人家的孤女孤儿，她忽然变成了众矢之的，所有人都看她笑她，然后说她像那个演戏的那个女孩子，而那个演戏的女孩刚好就是一个孤儿，刚好就是一个九岁十一岁这样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小蛋，所以他会觉得自己的落寞，自己的那种被人取笑的那个耻辱的那个感觉啊。那我该给你们取笑，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。好，宝玉就很委屈，宝玉说，我并没有比你啊，我也没有笑你啊，是别人在比，别人在笑，那你为什么要恼我呢？那你要生气你应该跟那些人生气，那干嘛跟我生气？好，黛玉说，你还要比，你还要笑，你不比不笑，比别人比了笑了还厉害。有没有发现全部是恋爱的话？就是你发现恋爱的时候讲的话是没有道理可讲的，因为其实天下人都笑了都比了，对他也无关，他在意的其实是宝玉，可是宝玉在现场。所以我觉得柏拉图在他的作品里面有讲过，他说其实爱情里面一个爱人最怕是在爱人面前丢脸，就是因为爱情里面有一种尊贵，所以他很怕在他的爱人面前有一种被侮辱的那个感觉啊。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可以看到，黛玉这句话逻辑上完全讲不通，就是人家也没有比也没有笑，你干嘛骂他？他说意思说，你不比不笑，比别人比了笑了还厉害，那当然是说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不一样。所以你注意一下，如果你去偷听一对小男女的初恋，所有的语言都是这种语言，好奇怪，那个所有我们觉得在大人的世界里不可理解的语言，最后讲的都是这一类的话，都是你不比不笑，比别人比了笑了还厉害。那宝玉听说无可分辨，不择一声啊，他也没什么话好讲，就是反正恋爱里的吵架。那黛玉又说，这一节还可恕，你为什么又跟云儿使眼色啊？因为他看到他跟史湘云使眼色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是不是他跟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？他原是公侯的小姐，我原是平民的丫头，那他和我玩，射入我回了口，岂不他 自惹轻贱，是这个主意不是？好，你看到又是一个误解，就是其实宝玉不希望史湘云讲这个话，是怕史湘云伤害了黛玉，可是黛玉这里的解释刚好相反，他是意思说，你为什么给他使眼色？你给他使眼色表示说他不应该跟我玩，是不是？他身份比较高，我比较贱的身份。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忙来忙去，忙来忙去，最后他就一定要去读庄子了。 他都读庄子，就是庄子告诉他说，你干嘛这么忙，你忙来忙去，到最后所有人都得罪，然后什么事也做不好。好，然后宝玉刚才跟史湘云讲的话，林黛玉又听到了，他就说，你又拿我做情，说我小性儿，行动啃脑。好，刚才你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很奇怪，完全没有私密性，任何人讲的话一下就传到另外一个人耳中了，所以林黛玉马上就听到说，好，你又跟他说我小性子啊，这个小气，行动啃恼人，又怕他得罪了我，那就闹得不可开交。那宝玉见到黛玉这样说，就知道说刚才湘云谈话他已经听见了，那他就自己细细的想说，原为了他两个人怕生嫌隙，为了他们两个人方在中调和，不想并未调和成功，反而落了两处的扁棒，两边都不喜欢他。那正与前日所看的南华经庄子，庄子说，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者而傲游，泛若不系之舟。好，这句话是庄子里非常美的句子啊。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把它写了压在玻璃板底下变成格言。他的意思说，巧者劳智者忧，就说你会有忧愁是因为你太巧，你太聪明，太敏感，然后你总是要把事情摆平，然后最后总是摆不平啊！巧者劳，就是你变成庸人自扰，忙得不得了。巧者劳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。你如果笨一点，木讷一点，你也看不懂那些事情，你也就没有什么要求了。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傲游。他觉得其实比较快乐的人生，吃得饱饱的，好好去玩一玩。泛若不系之舟。你要模仿一个东西，就是水上面飘的那个船，没有被绳子绑住的船啊，泛若不系之舟，到处漂流，随缘而安而遇。所以我们早上讲过，庄子根本是一个美学，就是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也许做不到泛若不系之舟，可是他提供给你一个画面，那个画面是心境上的自由，就是你不要那么多的，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某一个年龄你不懂，然后你在处理学生的事情上，你会觉得希望他们都可以好好的，最后越纠缠越厉害，最后你干脆不要管，你知道说那个东西他们自己会好的。因为隔两天啊，史湘云就约了宝钗，约了黛玉一起去看宝玉写的东西的时候，宝玉还觉得他们两个还在吵架，可他们已经好了，就是其实那个年龄很快就过了啊，就忘掉，是你自己在那边庸人自扰。所以我们看到宝玉这个时候对自己的那种感叹啊，然后他读到庄子里面有两篇《山木自扣》《泉源自道》，庄子里面讲的最好的一篇就是大木，那个大木是说走到山里面去，有一个最大的树神木，他每次都嘲笑旁边的树说，你们看你们长得这么小，我这么大，我这么挺拔，我这么美丽，这样就有一天有一个樵夫上山，一看就看到他，然后就把他砍了。然后他从来没想到他的美丽，他的挺拔就是他受伤的原因。就是庄子讲说，在你得意的时候你千万注意，你就是下面就是受伤，就山木自扣，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受伤的原因。那泉源自道，就是那个泉水，他说我是最甜的，我是天下第一甘泉，他是第一个被喝完的啊，就是甘泉先接，就是最甜的泉水是第一个被喝完的。那么这里面都是庄子的提醒，就是说生命其实所谓的得意而忘形，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啊，就是他忽略了他跟周边环境之间的一些关系。所以这个时候宝玉读到这里有一个大彻大悟啊，忽然觉得自己忙了半天在忙什么东西。那当然他还没有大彻大悟，他接下来还要读佛经，觉得自己要参禅修行成功，那么最后又被三个女孩回头来嘲笑一遍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以后，我们来看这三个女孩怎么嘲笑他的这个部分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谢谢。